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节目，我是凌云。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有可能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澳大利亚近年来旱灾严重，据称也与气候变暖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正成为澳洲民众的一个热门话题。
随着汽油价格居高不下并创历史新高，世界对燃油及能源问题更加关注。5月22号，澳洲有超过40家能源公司聚集悉尼，参加每年一度为期两天的澳洲卓越逆流能源会议。23日，在悉尼四季酒店举办的能源公众论坛上，澳洲几十家发展最快的油气公司就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维省石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科切夫说，
I think that we'll look back upon this time now and we shouldn't really be burning oil. We should be actually converting into products that we like. And to this extent, I do see the electric cars of the future, fuel cells, will be our form of transport.
科切夫还称，我们不只是在交通方面需要燃油，医药品、石化产品以及润滑剂都离不开它。另外，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也是研讨会上的一个焦点。澳洲石油公司 AWE 的董事总经理菲利普斯表示，
The serious companies are out there. Sure, they're out there to make profits first and foremost for their shareholders, and no one resiles from that fact. But in making those profits,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leave it in better shap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菲利普斯说，我们当然还会去继续寻找油，但是全世界都快消耗光了。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燃油价格会维持在高位水准。地下原油的开采满足不了生产能力，还有精炼厂以及汽车的需要。在研讨会上，澳洲能源公司还希望公众了解，他们不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工作机会，而且由于市场上多家公司竞争，使得他们从澳洲东南部开采的天然气可以为澳洲社会提供30年的低价格供应。澳洲与中国签订的25年天然气购买协议是澳洲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宗出口合同。据悉，这次澳洲卓越逆流能源会议的议题还吸引了不少投资集团的关注。
随着大纪元网站上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的日益攀升，全球各地声援退党的活动似乎也已成为新的城市风景线。也许在看似雷同的一次次声援活动中，历史正在悄然改写。
5月19日下午，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举办了声援2100万退党活动。他们在悉尼的主干道乔治大街与通往唐人街的街道两旁，拉开了大型横幅和看板。许多路人被横幅内容所震惊。
我都是70几岁的人了，共产党的那些个运动我都经过。如果共产党不解体，那我们老百姓真的是永远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位路人表示，他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士兵和便衣是如何殴打法轮功学员的。
And I saw a lady in a pink jacket, and she took some papers out of her pocket, and suddenly they jumped on her. She had Falun Gong papers, and they threw her to the ground.And one man dressed as a soldier, he started to kick her. And she was calling out, it was very sad. And I said, stop, stop, stop the kicking. And he stopped and he turned around. And another man was there wearing plain clothes, not in uniform. So I think he was probably secret police in ordinary clothes. He said to me, she's a thief, a thief. I said, no, she isn't. She's not a thief.And they picked her up and took her away. My experience is that it can be very dangerou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follow their own religion or their own way of thinking in China when they don't mean any harm to anybody. They just want freedom.
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说，有些人不相信中共会倒台是很可悲的。
中国共产党有多么的邪恶，多么的坏，也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退出，退团退队。
前来参加退党活动的民众表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
如果当初你对这个党发过誓，说为他奋斗终身的话，那对人生来讲那是一个污点，而是对自己人格来讲 这个最大的耻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做一个堂堂的中国人，对得起咱们祖宗的话，对得起自己生命的话，我想应该把它退掉。
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以前那个美国的这个斯瓦辛格哈，他是个州长，但他竞选州长的时候，人家就把他父亲曾经是纳粹党员的这个历史给翻出来了，就他父亲只是一个纳粹党的一个普通党员，由于没有在纳粹覆灭之前他退党，那么今后一直成为他的污点，而且成为他儿子以后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
共产党走向灭亡，我想这是历史的选择，这不是说谁能挡得住的。而且由于共产党在历史上欠下了那么多的债，那么多的可以说是血债，已经无法偿还的血债，那这些要清算起来的话，不会说是只清算共产党这个名词，肯定是他下面具体涉及到的人。所以我希望中国人能够看清这一点，就是说赶快退出来啊。
已经在悉尼唐人街设立了两年的退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了解到共产党的邪恶之后，请求他们帮助三退。
台湾华商会的换届酒会于5月19日晚在悉尼举行，除了近400名嘉宾外，律政部长雷铎也到场祝贺，使这次换届典礼成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5月19日晚上，澳洲华商经贸学院联谊总会在雪梨华埠同乐轩酒楼举行了第九届华商经贸联谊总会新就任总会长及监理事交接典礼，将近400多名嘉宾出席了当晚的活动，澳洲律政部长雷泽也到场祝贺。很多商家为当晚的活动提供了赞助品，大大小小的供抽奖的礼品也堆满了主席台前。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林锦莲处长和澳洲律政部长雷泽的主持下，进行了新旧会长的交接仪式，同时也举行了大洋洲华商经贸总会的交接仪式。特意从新西兰赶来参加典礼的原大洋洲的华商经贸总会会长将商会的会旗转交给了罗凯伦。罗凯伦女士出任第九届澳洲华商经贸学院联谊总会会长，同时接任大洋洲华商经贸联谊总会长一职。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此次这一届的就职典礼，谢谢。
在典礼上，罗会长表示接任之后将全力以赴，在历任总会长既有的良好基础上，让会务更加发扬光大，并积极拓展国民外交，也期盼各界贤能之士不吝指正，相信在未来两年必能提供给澳洲侨界最好的服务。澳洲律政部长雷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林锦莲处长、雪梨华侨文教中心张玉芝主任、原牛省上议员何沈慧霞等分别致辞表示祝贺。交接典礼还穿插了一些音乐和演唱。澳洲华商经贸学院联谊会是一个旨在服务于台湾社区的义工团体，一方面活跃居澳台湾侨民的业余生活，一方面开展各类讲座，提高侨民在澳洲的生存能力和经商能力。该团体也得到了台湾侨委的支持，由于该团体的大众化理念以及务实行为而受到了广泛的爱戴。前来参加活动的嘉宾中以台湾社区为大多数，还有不少西方人士及东南亚国家的朋友。据悉这是历届会长交接仪式中最为盛大的一次，除新任会长的个人魅力之外，也表现出各华人社团的团结。最后的幸运大抽奖令不少来宾们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尽管澳大利亚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所拥有的世界知名的建筑物、博物馆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足以使它称为世界旅游观光胜地。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欣赏过悉尼总督府的富丽堂皇。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虽然很旧，而且还有些潮湿，但却是原汁原味的悉尼发展史的见证。
悉尼著名的观光圣地岩石区不仅有闻名遐迩的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等名胜，也是悉尼最早的移民定居地和商业区。作为悉尼发展的最佳见证者，这里有着许多代表悉尼开拓史的老屋、老街。苏珊娜房舍就是其中的一个，它记录了澳大利亚早期劳动阶层的生活。距离环形码头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的时间，您就可以看到一连4栋的老屋了。苏珊娜房舍建于悉尼开港初期的1844年，它最大的特点是从未大规模整修过，保存了完整的建筑结构与内部设置，可说是真真实实呈现出距今100多年前的悉尼一般市民的住宅风貌。每栋房屋的结构都是相同的，3个楼面，6个房间，而且还有壁炉、独立的通风设施。在1855年接了供水管道，1858年接通了下水道，这在19世纪中期的岩石区被视为对世俗观念的一个不小的挑战。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渗水、白蚁等的侵蚀下，苏珊娜房舍还能保持原有的内部结构和内部装饰，是因为一直有房客住在里面。现在的房舍管理员就住在62号。既然房屋结构都一样，不妨让我们到60号去看一看。澳大利亚从开埠初期就是一个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在这个平民居住的房间里，照样可以看到这种多元文化在澳洲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这里是会客厅，虽然小了点，却也是蛮温馨的。沙发尽管有些硬，但是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坐在这里摆上一杯咖啡，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古色古香的盒子使这个小房间充满了生机，这些鸟笼想必观众们有些眼熟吧，这可是正宗的中国货。桌子上这个美丽的盘子却是英国的舶来品，当时的劳动阶层为生活条件所迫，无法购置昂贵的地毯，用这种席子铺在地上一样能起到地毯的作用，这也是这座房舍对后人的贡献。从这里可以让我们了解悉尼劳动阶层的生活细节。后面的这个房间是厨房和餐厅，这里记录着照明设备从燃油、蜡烛、木头、煤、煤气、电的变迁过程。从这个仅容一个人通过的楼梯上去，就是这栋房子的卧室了。房内的设施相当简易，但是在床下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这是一个瓷器，有个塞子，不知观众朋友们是否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原来它和热水袋有着一样的功能，冬天放在被窝里就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不过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它的出处了。这里曾经是卧室，现在展示的是一些这栋房子的史料。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上记录了从1844年到1960年所有房客的职业，包括船员、油漆工、面包师、警察、码头煤炭装卸工等等。现在我们就要走入这栋房舍中最具特色的64号了，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头杂货店，从1845年到1930年，它一直对外营业。 您现在看到的柜台、货架几乎都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物品的品种。您可以拿到各种语言的介绍资料，还可以购买一些具有百年风味的手工艺品和一些特色食品。这个店面虽小，东西还不少呢。这样分成小包的糖果在悉尼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安娜小姐是苏珊娜管理员，也是这个杂货店的现任店主。她告诉我们说，用这个秤称好重量之后，再把这些糖果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包，就可以出售了。还必须用包装纸来把它包装好，再打包，然后才能交给顾客。在后面的这个餐厅里，居然还有一架小巧的钢琴，看来那时的劳动阶层也很注重生活的质量。这个柜子居然是个老式的冰箱，您能想象得出吗？冰块放在上面，冷气一直下走，当然下面就是储存食物的地方，融化了的冰水就储存在这个下面。在冰箱的上面有一个带塞子的玻璃容器，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安娜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它放在厨房里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苍蝇的。在这里放上水，苍蝇飞进去就再也飞不出来了，最后累了就掉在水里，当然就淹死了。看来劳动人民的智能的确是无穷的，这么省事的办法都可以想出来。楼上的这个房间曾经是孩子们的卧室，每张床上居然能睡两个孩子。苏珊娜房舍所有这个朝向的房间原本是可以一眼就望到美丽的悉尼港，但是现在能看到的只是高楼大厦。所以目前的管理者新南威尔士州历史建筑基金会还特别摆上了一张当年窗口景致的老照片。这个基金会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苏珊娜房舍维持原有的相貌，所以请别嫌它有点老，有点旧，还有点潮湿。老房子嘛，就是要原汁原味才有味道。
四面环海的澳大利亚在旅游资源上可说是得天独厚，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著名的史蒂芬港，看一看那里有些什么好看好玩之处。
著名的旅游胜地 Port Stephen 史蒂芬港，距离悉尼大约200多公里。在这里不仅能看到野生海豚在水中嬉戏，还可以体验上天入海的刺激。我们这次的史蒂芬港之旅就从欣赏日出开始。 Salamander Shore 是欣赏日出的最佳观景台，让人惊讶的是这里还聚集着很多澳洲特有的鹦鹉以及其他鸟类，不过只有在早上8点钟左右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整个史蒂芬港的面积比悉尼海港还要大3倍有多，三面环山，160多平方公里的海岸线上共有26个白色沙滩以及多个风景秀美的海湾，其中的 Nelson Bay 就是史蒂芬港最热闹的地区。游人们被这里清澈的海水、亮丽的风光、丰富的游乐项目所吸引，使得这里成为一处游客必到之处。
这里是 Nelson Bay 的渡船码头 Delbora， 今天呢 呢，我们要坐船出海去看海豚。
We have 163 recognized bottlenose dolphins that live in Port Stephens. I think they like Port Stephens because it's a clean environment and it's very safe for them as well. We see a lot of new babies here inside Port Stephens, so it's definitely a safe area for them to have to raise their young.
游船从码头直驶向靠近出海口的深海地带。
Dolphins can dive quite deep. Here inside the port, the average depth is only 5 meters, so it makes it an ideal area for us to stay with dolphins. But they can hold their breath for up to 15 minutes if they want.
And then they have to come up to the surface.
They do need to come back up the surface to breathe, and that does make it a bit easier for us to find dolphins, knowing that they have to come back up to the top.
为了能让这些海豚在这里安居，有许多规定，如不能喂食，要与海豚保持50米的距离，每半小时就得离开等。除了观赏海豚，游船上的另一个令人欢呼振奋的项目，莫过于在船尾特制的渔网里和大海亲近了，真的好爽啊！滑沙是这里的特色娱乐项目，从1岁到70-80岁都可以体验这滑沙的乐趣。最关键的是如何控制这个小木板。注意了，要坐在木板的后面，双脚并拢，两只手像划桨一样，用来控制速度和角度。这个最高的沙丘达40米。在坡度达60度角的沙丘上往下滑，还真有点刺激和害怕。不过，只要玩过一次，你就会像他们一样，乐此不疲了。沙丘、沙山是这里另一个自然奇观，一边是碧蓝的海，一边是漫天的黄沙，在风的呼啸声中，还让人以为自己置身沙漠了。这里的沙地长32公里，面积达2500英亩。这些沙丘的形成是由于这里的海风在千万年的岁月里不断地吹送而成，并且每年都会向内陆推进2到3米。看这里岸边上的三角形巨石排列有序，是做什么用的呢？史蒂夫告诉我们，原来这是二战时期为了阻止日本人登陆这里的军事障碍。
These are tank traps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What was in case the Japanese invaded during the war if they landed ships and tanks on the beach?But these tank traps were found underneath the sand dune. They export a lot of sand from here to Hawaii, and they're all found underneath the sand on ground level.
你知道吗？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可以在沙上找到清泉。土生土长的史蒂夫要教我们一个绝招。首先要找到湿的沙地，又在低处，然后慢慢的挖。看，挖出一个直径大概30厘米的圆洞，就能看到水慢慢的渗出沙面。这些是经过沙子过滤的雨水，清澈干净，尝一口清甜透心。前面不远处就是海滩，那里有很多蛤蜊。以前这里的海滩属于土著人拥有，按照土著的条例，每个来这里的人一次可以拿走50个蛤蜊，但是现在由国家园林局管理，一个都不可以拿走。史蒂夫告诉我们一个找蛤蜊的捷径，在车轮的痕迹里找到像这样的突出的小沙包，往下挖就一定能找到蛤蜊。看蛤蜊怎样潜回沙里，真有趣。好了，在下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将带领大家上天下海。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